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在上一讲，我们思想到神施恩给教会的媒介是圣道圣经，圣灵透过圣经将神诸般的恩典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十九讲施恩的媒介是圣礼。所谓圣礼，就是指洗礼和圣餐，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也是透过洗礼和圣餐施恩典给我们。所以洗礼圣餐也是神施恩的媒介管道。那么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是圣道神的话的具体的彰显。圣礼洗礼圣餐因着神的话也成为了施恩的媒介。所谓圣道神的话是完全的施恩媒介，意思说圣道本身就可以做成神奇妙的大功。但是圣礼洗礼圣餐若是没有主话语的传讲，若是没有圣道，就不完全。所以圣道和圣礼两者的区别有三方面。第一个，神的话语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圣礼洗礼圣餐并不像神的话这样是绝对必须的。我们看见那临死的强盗在十字架上，他悔改信靠耶稣，求主耶稣纪念他，那么主耶稣回答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很显然的，这一位临死悔改的强盗，他没有时间受洗，更没有时间领受圣餐，但是他仍然是得救的。所以可见他要信靠神的儿子，信靠神的话，这是绝对必须的。但是呢，洗礼圣餐对他来说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根本，那么这个洗礼圣餐是根据神的话而来的。第二方面，神的话是基督的话，使人产生信心，并且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圣礼洗礼圣餐本身不能产生信心，圣礼可以坚固我们已经有了信心。所以信心是来自神的道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产生信心，并且继续保守我们，神的圣道也保护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然而圣礼洗礼或圣餐是只能坚固因着圣道而来的信心。那么第三呢，神的话圣道传讲是给所有人的，所以神的话造就弟兄姐妹，神的话也传讲出来是福音，带领俯视众人要听福音，带领世人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对，神的话传讲是向主里面的人，也向这世人的。然而圣礼洗礼和圣餐只是为神的儿女预备的，换句话说，没有悔改相信耶稣的人， 他不能受洗，他也不能领受圣餐。所以神的道、神的话语传讲是给所有人的，但是洗礼跟圣餐只是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礼、洗礼跟圣餐，我们知道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圣礼了。在旧约的时期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割礼，一个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在旧约神子民的生活里面，在与神立约的这个圣约的团体当中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和意义。不但如此，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都是预表也指向新约的圣礼，就是洗礼和主的晚餐。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洗礼跟圣餐他们的旧约的渊源，我们就看得出来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脉相传的。我们看见透过对割礼和逾越节晚餐的认识，就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在新约里面的洗礼和主的晚餐的意义为何。首先我们看割礼跟洗礼的关系。根据旧约圣经记载，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立约的表记。创世纪17章1到14节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立约，表明他们属于这个约之内，这个约被称为是永远的约。创世纪17章第7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里说到神要用割礼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亚伯拉罕他自己和他家中所生养的婴孩第8天都要受割礼，因为这作为神与亚伯拉罕并亚伯拉罕后裔所立的约的记号，而这个约被称为是永远的约，显然它是指向永远，不是只是暂时的。割礼表明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要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那么割礼呢，根据罗马书第4章所说的，亚伯拉罕在他未受割礼以前，他已经先因信称义了，然后接受割礼作为他已经因信称义的明证。换句话说，割礼在旧约里面表明神和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立约，更是表明在这个约的里面亚伯拉罕已经被称为义了。那么这个也正是新约洗礼的意义。而且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新约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创世纪22章17节18节也说得很清楚，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地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后裔得福，以信为本人都是亚伯拉罕子孙，信靠亚伯拉罕所信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是这里所说让我们能够得福的根据和媒介。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在加太书第3章里仔细解释，这里清楚让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后裔是单数的，不是指众子孙，乃是指那一位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因耶稣基督而蒙福，蒙救恩之福。所以我们以信为本的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也就都成为亚伯拉罕的众子孙了。所以以信为本的就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这个恩约的应许。简而言之，割礼就表明亚伯拉罕信靠这位救主弥赛亚，他的后裔都受了这个割礼，表明他们属于神，与神立约，在恩约里面。好，这是割礼的第一个意义。那割礼呢，是因信称义的印证，也表明了这是除去我们罪人的地位，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所以割礼是在男子的生殖器官上除去包皮污秽，所以预表是割除罪恶，割除污秽。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表明这个真理了，因为在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将你们的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借着旧约里面外表施行身体上的割礼，那个意义是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里原文是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割除你们心里面的包皮，割除罪恶污秽。所以割礼的意义在旧约就已经显明，是要除去心里面的污秽。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当然这些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都从小受过割礼，是不是？那为什么这里神借着先知呼吁他们要自行割礼归向耶和华？原因是底下说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说要行心里的割礼，免得主的愤怒因他们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主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过割礼的人。所以神的刑罚临到虽然外表受了割礼，可是心却没有受割礼的人。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割礼其实就是指向新约的割礼，因为这个割礼是因信称义的印证，也是除去内心的污秽，正是新约所成就的，就是新约的洗礼所表明的。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外表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受的才是真割礼。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割礼是属乎内心的，也是属乎圣灵的，不在乎仪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说道，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所行的割礼。这里说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施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那肉体情欲的割礼。可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受了割礼，不是人手所施行，像旧约里面，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身，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所以这是洗礼所表明的，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新约所说的洗礼。原因何在呢？因为底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第十二节说的受洗跟十一节所说的割礼在原文上是分不开的，前面的是主要动词，后面的是分词，表明这洗礼就是割礼，就在原文上这两个句子不能分开。所以旧约的割礼就等同于新约的洗礼，意义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说，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在旧约受了割礼，是他自己因信称义的印证，也使他成为我们这些所有外面未受割礼可是也是像他一样信靠基督耶稣而称义的人。所以割礼其实在旧约就已经涵盖到新约了。所以难怪在新约里面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到，主耶稣为我们施行的割礼，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死埋葬，我们就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这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就是圣灵的洗礼，让我们得重生。因此我们领受外部的记号水洗，这个洗礼作为印证，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呢，到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马其顿的教会，是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但这里说到所有基督徒，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真正重生得救的都是受了割礼。因为真受割礼的其实不是那些按肉体的以色列人，乃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割礼的真正意义是表明内心要受割礼，内心要依靠圣灵敬拜神，不靠着肉体，不靠着律法的行为来称义，单单依靠基督耶稣而称义的，这样才是割礼的真正意义。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割礼有什么益处？当然有益处。罗马书三章一到三节说，这样看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所以割礼在旧约里面已经代表因信称义，代表与神立约，并且表示这是一个记号，要属神的人与神立约，神要除去他们心里面的污秽，让他们心受割礼。虽然犹太人失败了，他们不信，亡国被掳，但这有何妨呢？他们不信不能废掉神所设立割礼的意义，神的信实，他和他的子民立约，他称他的子民为义，他使他的子民靠着他可以除去心里的污秽。那么新约里面的洗礼正是成就了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明白旧约的割礼，才能明白新约的洗礼的真正意义。这也是洗礼的旧约的渊源，是一脉相传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逾越节的晚餐和主的晚餐的关系。在旧约里面，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和亚伯拉罕后裔立约，是用割礼作为记号。后来摩西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立下圣约。那么在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设立了逾越节的晚餐，而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要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表征神将他们从罪恶里被奴役的情况里拯救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在神设立逾越节晚餐，借着摩西告诉百姓，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要守逾越节的晚餐。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刑罚临到埃及人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家门上有血，就越过他们，使他们家没有得到刑罚，使以色列人家得到保护，这叫逾越，这叫逾越节。那二十四节继续说，这个逾越节的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我们再次看见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下这个永远的定例， 就是他们世世代代要守逾越节。所以逾越节这个晚餐设立的目的是要表明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神对罪恶的刑罚。所以灭命的天使看到门上因为有羊羔的血就越过去了，羊羔的血就代替了以色列人百姓本来所需要流的血。所以这样看来，逾越节的晚餐具有丰富的救赎含义，表明这个羊羔代替受刑，表明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的刑罚。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3章27节说到，神说，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的，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的。所以逾越节的晚餐是把神的子民与埃及人分别出来，因着羔羊门楣的血，就把以色列人属神的子民跟不属神的埃及人分开。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就印证了神的子民从罪的刑罚中得到释放。逾越节代表刑罚的豁免，羔羊流血也作为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罪得平安的印证。所以逾越节羔羊被杀就预表了基督耶稣十架受死献祭代赎。所以我们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11章第8节说到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启示录11章8节非常奇妙，说到这个城啊就叫埃及，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那什么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被称为是在埃及这个城里呢？很明显，这是灵异，是指说当那羔羊被杀在埃及地，涂在以色列人家的门楣门框上，就拯救了以色列人。这就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被杀献祭了。因此呢，到了哥林多前书5章7节就很仔细的说明清楚了，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基督耶稣被杀献祭在十字架上，被称为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很明显的，旧约里面逾越节羔羊流出血来被杀献祭，就预表了指向了基督耶稣死在加略山上流出宝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在他受难的前夕，也正是逾越节的晚餐，他和门徒一起领受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26-29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就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在那逾越节的晚上，那纪念在埃及的羔羊被杀流血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那罪恶的刑罚，主耶稣就成为逾越节羔羊所预表的指向的应验。他说他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主的晚餐正是实现了旧约逾越节的晚餐所预表的。所以主耶稣被称为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被杀献祭了。主告诉我们说，他这一次的献祭是一次永远的，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因此每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是领受主的晚餐，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主的饼和杯，再一次提醒我们，表明主为我们死，我们如此行只等到他来。所以 我们若是不明白逾越节晚餐的意义，就不能明白新约里面主耶稣为什么在逾越节晚上设立这个圣餐的原因。感谢神，主的晚餐也是有这个旧约的渊源，逾越节的晚餐。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设立的这个割礼，借着摩西所设立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都是指向基督耶稣在新约里面所要为我们设立的洗礼和圣餐。那么教会透过洗礼和圣餐领受主丰富的恩典，正如旧约里面神的子民透过割礼和逾越节晚餐得蒙主丰富的恩典，得蒙保守脱离罪恶的刑罚，和神立约。所以从割礼看到逾越节晚餐，这是神在旧约里面施恩给旧约子民的媒介，这预表指向了在新约里面神所设立施恩的媒介是透过主耶稣的洗礼和主耶稣的晚餐。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看重洗礼和圣餐的施行，因为这是神施恩给我们媒介。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经过受洗之后，他们信心坚固了，信心大增，放胆为主做美好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伤心失望难过软弱跌倒的时候，在主面前再次悔改，在主的桌前领受圣餐的时候，主的晚餐，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和弟兄姐妹同领耶稣的宝血，同领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恢复对主的爱，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哪里失落爱心就重新寻回，哪里软弱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愿意为主做美好见证，借着圣餐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直到主耶稣的再来。感谢神，让我们经常不断在教会里面看见洗礼和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为主耶稣传扬福音，直到主耶稣再来。感谢主，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不断的为主而活，传扬福音。这正是洗礼跟圣餐所要表明的宝贵真理。愿我们看重神所赐给我们施恩的媒介洗礼和圣餐，在教会里面来养育，来带领弟兄姐妹注目等候，仰望主耶稣再来。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旧约里面设立了割礼和逾越节晚餐，来坚固旧约里面神子民的信心，来带领他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带领他们与你立约，靠主因信称义，除去心里的污秽，并且靠主脱离罪恶的刑罚。同样的，你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十架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将来还要再来。主，你设立了洗礼和圣餐，让我们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断地领受主的晚餐，好叫我们重新得力，盼望主耶稣再来，表明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福音。主啊，愿你继续使用你的圣礼洗礼圣餐来坚固建造你的教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了施恩的媒介洗礼和圣餐。愿主与你同在，我是吕路加牧师，我们下次再会。